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《杂阿含经》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平时导师的著作《中通与说通》里面中通传到人间的过程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玄奘法师他的禅定境界，弟子们赞扬他到达了三禅，因为呢四禅灭却了意识心，所以对于菩萨的摄众不一定合适进入四禅。说玄奘法师巡游于十地，是说藏师呢已经入地了，是地上的大菩萨，而且他的知见已经直达十地。在成唯识论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了藏师个人的智慧其实已经在三地以上，因为呢藏师不但亲证了真如如来藏，得到了中通，而且已经得到了净智，也就是相当于解脱道的慧解脱阿罗汉，也就是永福性藏如阿罗汉。这也就是禅宗的过劳关。再加上勇猛发起了华严经中所说的十无尽愿意要，所以呢得到了诸佛的加庇，发起了大圣照明三昧，过了十回向位，而成为欢喜地的菩萨。所以呢，他真正的超越了六尘妄事的境界。所以说他能体会世尊宗门心法，专长独步于佛在《法华经》中所说的一佛圣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五十一位。所以呢他会一圣之子，因为五十法教、化法四教、化仪四法全部都通，初地的唯识种智无所不通，所以呢，藏师可以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基，给予他们最适当的教法，因此说他叫随机化物。好，所以呢，判教能够完全的符合佛意跟事实，就是玄奘大师、窥基大师的法教。只是他们说的如来藏种智这个义理太深太难，在他们往生以后呢，虽然著作都还在，但是已经无人能会了。到了现代，竟然还有法师不承认如来藏宗门，执着着无因的缘起性空，毁谤大圣佛法非佛说，像这样子一阐提的出家人还被人家高推为佛法中的导师， 然后呢，说这样的人是继玄奘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大师，没有喝过世尊五十法乳的凡夫，甚至呢不相信世尊，根本不是世尊真正的弟子，却披着佛门僧宝的外衣，住在佛寺，吃着佛粮，然后坏佛正法。这就像是把一个小偷引到家里面来，然后跟大家讲说，这个小偷就是这一家的主人，如此的荒谬。然而呢，现在台湾的佛教界实况就正是如此。所以各位说说看，我们该不该出来护持佛陀的正法？该不该告诉大家，这一些人不是佛门的主人，而是外来的小偷？所以呢，各位就可以体会，当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出世弘法以来，始终弘扬的就是佛陀的法乳。虽然呢，法教有五十之分，但始终就是一位，这一位就是宗门如来藏正义，这一点从来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这样子，我们为各位简单的介绍了佛在世时说法的顺序，也就是五十三教的内容了。接下来呢，可能会有人说，世尊说法只以如来藏一位说，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只能学到二圣解脱道，而不能理解大圣的妙理？有的人呢可以理解到般若之教，有的人可以进修唯识种智甚深之法，有的大菩萨呢可以一开始就直接听受华严经。为什么同样是在佛座下学法，彼此的相差会这么大？乃至于呢，同样都是四果阿罗汉的正境，彼此之间却也有天差地别的不同。我们来说一个佛经当中最奇特，也是很难以思议的故事，各位就会了解。各位觉得，一位阿罗汉，堪作人天之师，使天人应供，供养他有无量无边的福德，那这一个阿罗汉自己的福德是不是也应该很大？如果我说有阿罗汉尚且一生潦倒，没有一天不挨饿，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餐饱饭，所以根本也不会有余力学习大乘法，各位相信吗？我们来看一个令人泪流不止的故事。在居萨罗国中有一个小渔村，村民有一千人，里面呢有一位搂沙家，在过去生中，他因为贪着利养，心多嫉妒，而且呢欺骗过一位阿罗汉，所以呢今生自从搂沙家的母亲开始受胎起，族人开始出海捕鱼，就没有任何的收获。套句现代的话，比较粗俗的话来讲，就是带晒。村民呢，就一天比一天穷，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。渔夫们呢，发现了不太对，大家就讲好，把村民呢分成两群，各自出海去捕鱼。结果呢，有一组丰收，可是呢，搂沙家父母所在的那一组却是毫无所获。再把这个衰落的这500个人这一组呢，又分成两组去出海。后来呢，用这个方法就发现了，只要有搂沙家的这一组，就一定是一无所获。所以呢，代表是搂沙家这个家庭有问题。所以村民就把搂沙家的父母这一家把他驱逐出去。等到搂沙家能够走路的时候呢，母亲就交给他一个碗，跟他说：“苦命的孩子啊，你向别人乞食去吧。”从此之后，搂沙家的父母也不见了。有一天，舍利佛尊者经过，看到了搂沙家大概7、8岁的样子，蹲在一个富有人家门口的水槽前面， 那古时候呢，前面的水槽就是用来养马的。那娄沙家蹲在这个水槽前面，像一只鸟一样啄食着地上的饭粒。舍利佛就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住哪边？难道你没有父母吗？”娄沙家说：“以前父母对我说，孩子，我们被你累死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。”舍利佛就问：“那孩子，你愿意出家吗？”娄沙家就说：“像我这样不幸的人，有谁愿意收容我呢？”然后舍利佛就把这个小孩带回僧团，让他出家。虽然娄沙家出家了，可是因为业报所感，他的钵里面只要放入一汤匙的粥，旁人就会看到这个粥，这个钵里面的粥已经满出来了，所以就不会再给他东西了。因此娄沙家从来没有吃饱过。纵使如此，娄沙家在舍利佛的教导之下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当娄沙家四缘将近，舍利佛尊者知道，然后就想：那我今天应该让娄沙家吃一顿饱饭。于是呢，舍利佛尊者就亲自带着他到舍卫国里面去托钵，可是却毫无所得。尊者呢，就只好叫娄沙家先回去。没想到呢，娄沙家一离开，舍利佛马上就化缘化到了食物，赶快叫人送去给娄沙家吃。没想到呢，那个人竟然在半路上自己把食物给吃掉了，所以娄沙家还是吃不到。舍利佛呢回来以后就问他说：“你吃过了吗？”这位娄沙家心性也很好，他不说他没吃，他说：“尊者，我以后再吃吧。”舍利佛听到了，虽然呢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可是呢尊者仍然再次的进入王宫，然后呢去化缘，托得了很好的干食回来。但是呢娄沙家尊者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吃，所以他只是向尊者礼敬，却不愿意开口吃。舍利佛就说：“这样子吧，我用手拿着钵放在这里，你就坐在我旁边吃吧。因为呢，如果钵离开了我的手，恐怕东西会不见，你就吃不到了。”就这样子，仗着舍利佛的功德神力，娄沙家终于得到饱食一顿。当天晚上，娄沙家就永秉苦恼，永远离开三界，进入涅槃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论是在凡夫位，还是在菩萨五十二阶位当中的任何一阶，福德的培养是永远不能停止的。平时导师常说，只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智慧的修学可以很快，但是福德的累积就困难了。偏偏菩萨的每一个阶位都一定要有相对应的福德，这一点要求远比二圣法要严格的多。所以呢，菩萨要成就的佛果，他必须是福慧两足尊。所以呢，福德累积到什么地步，智慧的证悟才有可能到什么地步，这一点我们要谨记在心。现在很多的法师大德都说：“哎，大圣法是后来才有的。”甚至呢，直接讲说大圣非佛说，说如来藏是外道神我的见解。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世尊从一开始出世弘法，在佛教的最初期，在阿含经中就已经明说的中通如来藏。虽然世尊在佛经中常常批评佛罗门教、吠陀经、六师外道不如理之处，而且呢，佛法的基本就是强调无我。但是如果说万法皆空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灭尽了一切，却又说不是断灭，那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所以佛弟子其实 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于万法本源，也就是外道所说的梵的追求。这个追求真正的我，就是佛弟子最初的发心，也是最终的目标。世尊在初转法轮的阿含经里面就已经明白的开示了，在五蕴法，也就是明法跟色法之外，还有一个本事。这个本事呢，就是每个人出生之前来投胎的入胎识。世尊说，若是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否？答曰：佛也。若是入胎不出者，有名色否？答曰：佛也。若是出胎因还坏败，名色得增长否？答曰：佛也。阿难啊，若无事者，有名色否？答曰：佛也。各位想一想，一个胎儿是由受精卵开始的，在受精卵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受精卵，精子来自于爸爸，卵子来自于妈妈。那请问，胎儿的部分在哪里？他自己的部分在哪里？也就是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胎儿还没有色法，当然也就不会有受想行识的名。由于呢，本事开始支持这一颗受精卵，所以才会开始做细胞分裂，一个细胞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，四个变八个，渐渐的呢，这个孩子长大。可是也还没有五官，脑子也还没有发育好，所以呢，胎儿的名与色都不具足。眼识是依于眼根而有的，耳识是依于耳根而有，意识是意法为缘而生。还没有长出大脑的受精卵就不会有意识，因为呢，意识的所依根是大脑，所以在最初能够入胎的是它不是五蕴当中的四因。所以呢，佛就问弟子说啦，这个受精如果说本是不入住母胎的话，受精卵会继续发育下去产生名色吗？那当然是不会的。然后呢，佛又问，那如果本是入了胎可是没有作用，那受精卵就不会卵裂，不会发育，也就不会发育出名色了。如果呢，本是入了胎可是住到一半本事又走了，那这个胎儿就会败坏，还能够继续增长胎儿的名色法吗？当然也不行。所以佛就做了一个结论，阿难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本事，还会有我们的五蕴身吗？那当然是不会的。从这个地方就已经看出，在我们的五蕴名色尚未形成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一个本事在住持我们的胎儿身，所以呢，胎儿才能渐渐的发育，然后成熟。大脑长好了，才能长出意识；五根长好了，才能出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识。到这个时候，宝宝就会越来越躁动不安，最后呢，就是出胎的时候到了。那么出胎以后，本事还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名色吗？乃至于此生结束的时候也是本事在控制吗？同样的，也是在初转法轮的阿含时期，佛陀更加明白地为弟子说明了。佛说，心法起则起，法灭而则灭，心衰如雨泡，转转不自是。四神走五道，无一处不根。舍身复受身，如轮转着地。如人一身居，去其故事中。神以形为如，形坏神不亡。佛陀在这里又再次的提到，在我们住母胎之前，在胎儿的名法和色法尚未开始存在之前，有一个能够入胎的本事，又叫做四神。因为呢，它不是四蕴中的妄事，所以呢，特别把它叫做四神。 他独立于这个身体名与色之外，是神能够行走于眼耳鼻舌身的五道之上，他不是五识的一部分，可是他却通于五识，他是五蕴法背后的主宰。五识在运作，五蕴身在运作的时候，这个四神也在运作行走，所以呢叫做无一处不根。他也可以独立行走，从上一世进入这一世，由这一世进入下一世。众生之所以出生，就是因为四神受生；众生会死亡，就是因为四神舍身。他就是轮回之轮，可以轮转不息。佛陀呢，甚至直接为我们说明了，这个四神住在我们的身中。四神走了，身体虽然会坏，但是呢，这个四神本身是不亡灭的。这样子，佛说的够不够明白了呢？世尊说极灭，是以五阴十八界的名色之法为前提，能灭的是名色法、五阴法、十八界法，而在名色之外，另有入胎式常住不灭，另有四神能够舍身受身，两者是不相违背的。这一点从佛陀一开始说法，在阿含经中就已经确立的法则。例如佛说，云何色即受想行识即，缘眼即色眼识身，三世合合而生处，缘处生受，缘受生爱，乃至存大苦俱生，是名色即。如是缘耳鼻舌身意，缘意即法身意识，三世合合而生处，缘处生受，缘受生爱，如是乃至存大苦俱生，是名色即，受想行识即。佛说，什么叫做五蕴的蕴集、色法的蕴集、受想行识的蕴集呢？比方说，因为有了眼根和色法，眼识才会出生，根尘是三者合合，所以有了触，有了触就会有受，有受就会有爱，然后就这样子辗转的各种大苦的蕴集就出生了。这是名与色的蕴集，也就像这样子，源于耳鼻舌身而生识，源于意根跟法尘而生意识，然后呢生大苦蕴集，这就是名色之集，是受想行识的蕴集。明白了苦的蕴集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摧坏苦的蕴集呢？佛说，云何色灭，受想行识灭，缘眼乃至色眼是身，三世合合而生处，处灭则受灭，乃至存大苦俱灭，如是耳鼻舌身意，缘意即法意是身，三世合合生处，处灭则受灭，爱灭乃至存大苦俱灭，是名色灭，受想行识灭。怎么样能够熄灭五蕴的蕴集呢？也就是怎么样能够解脱于五蕴名色而入涅槃呢？前面说到，源于眼根色尘而生眼识，五蕴之法都是这样子，由根尘识三识合合，然后呢出生处，由处生受等等等等。那如果处灭了，受也不存在了，然后呢大苦俱也就灭了。就这样子，耳鼻舌身也是如此，意法为缘生的意识也是如此，根尘是三合合生处，处灭则受灭，爱灭乃至于大苦蕴集灭，这就是色灭、受想行识灭。所以世尊在二圣道里面所说的灭，是指要把五蕴的蕴集给灭掉，不是灭那个入胎识。因为入胎识呢，它是比我们的五蕴生更早，我们这一生的五蕴还没有出生， 入胎时就已经来投胎了。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，下一次再继续为各位演讲下面的部分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，平时导师著。末法的怪象是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，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，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。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，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，请读此书便知分晓。